好，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这边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。这故事出自《法句譬喻经·维念品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册580页下栏到581页的中栏。过去佛在世的时候，佛家沙王与平沙王是很亲密的朋友。当时佛家沙王还不知道佛法，他曾做了七宝花送给平沙王。平沙王得到这七宝花之后，转供养给佛陀，跟佛说，佛家沙王和我是很亲密的朋友，他送我这个宝花，我现在转供养佛，我很希望佛家沙王能够心开意解，有机会能够见佛，得以听闻佛法，并能恭敬供养众生，就是能够亲近三宝。不知道我应该用什么东西来回报他才好呢？佛告诉平沙王，你可以书写十二因缘送给他。佛家沙王得到这部经的时候，心里一定可以尽信理解。平沙王他就赶快抄写了经卷，另外再加写了一段话说，您以宝花赠送给我，我现在以佛法的花来回报给你，希望您能够详细思维经文的义理，经文中所谈的因缘果报非常的微妙，那如果你好好修学的话，所得到的果报也会非常的美妙。当您收到之后，请不要迟疑，赶快读诵研习。很期待我们能够一起共尝法味。佛家沙王得到平沙王写的十二因缘之后，便反复省察思维经文所说的内容，终于对佛法起清净的信心，而且有了深刻的了解。他发自内心深深的感叹，佛法教导的道理实在是经实微妙，佛陀所开示经深微妙的义理，令我心神安定。我反省我身为一国之主，享受荣华富贵，未处尊荣，原来色声香味触等五欲，这是忧愁烦恼的根源。我经历了多生累劫沉迷于生死轮回，今天才能够醒悟，回想起那些世俗的享乐实在不值得贪恋。于是佛家沙王立刻召集了大臣，把王位交付给太子，自己就剃头出家做沙门，披着僧服，拿着钵，走到罗月祇城外。罗月祇城其实就是王舍城啊，到王舍城外，在一位做陶器人家的窑中借宿。他心里想，我明天进城乞食，用完斋之后，我再到佛的地方受持经戒。而这时佛以神通知道，其实佛家沙王在隔天乞食的时候，他性命即将终止。他这样子特地大老远的来到这里，却见不到佛，也无法听闻到经法，真是值得怜悯。于是世尊就化成一位沙门，前往制陶器的人家，也要求借宿一晚。制陶器的人家回答说，刚刚已经有一位沙门在制陶的窑里面借宿了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您也可以跟他共住一晚。于是化沙门抓了一把草，就走进 赤陶的窑中，坐在一旁，问胡袈裟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你的师父是谁呢？为什么要出家做沙门？你见过佛陀了吗？”胡袈裟回答说：“我还没有见过佛，我只是听闻了十二因缘，我就发心出家做沙门。我准备明天进城乞食，用完斋之后再前往拜见世尊。”化沙门也就是佛陀就说了：“人的生命为脆啊，时时都会遭受到生命的危险，很脆弱，朝夕变化无常，时时刻刻都处在无常变化当中。因为前世与人结怨的这个罪报啊，总是无预警的突然而来，就是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感得这个报应。应当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众因缘加合而成，最终还是会散坏，回归它的本来面貌，土归土，水归水，火归火，风归风。应当思维七觉知，就是念觉知、折法、精进、喜、静安、定，还有舍觉知，也要思维空、清净、无想，要一心一意的意念着三宝佛法僧，还要思维布施与持戒的功德，能够知道无常，那就跟见佛没有两样。如果只是计划着明天要做什么，那是没有意义的，只不过是毫无利益的想法而已，不要只是在计划明天如何如何。这时候化沙门就说了一首偈颂：人能得到好的利益，都是由于自归佛，所以应当早晚时时意念佛法僧三宝，自己能够觉悟，那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一位佛弟子应当早晚时常意念佛法僧三宝，还要观身不净，观无常，意念布施与持戒的功德，而且早晚观空无愿无相三解脱门。三解脱门就是入涅槃之门，应当这样的思维三解脱门。这时候化沙门在窑中为胡袈裟王说无常的要义，胡袈裟王专心思维，摄心入定，当下就证得了三果阿那含。佛知道胡袈裟王已经体悟了，就现佛身放光明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。胡袈裟王一看，哦，原来是佛慈悲来度化，非常欢喜踊跃，因而向佛顶礼。佛再告诉他，由于过去造的恶业，有可能会带来无常甚至命中的果报，但是旧有的罪报一旦受尽之后就结束了，所以如果你遭遇到种种不测，你要想想这是过去造的恶业，现在感的罪报，这罪报受尽了以后就此结束了，你不要感到恐惧。事实上佛陀在暗示他啊，明天可能会遭遇不测，提早告诉他不要惊慌。胡袈裟王跟佛说愿意遵守世尊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隔不久就离别而去。隔天胡袈裟王进城乞食，在城门中遇到一头刚生完小牛的母牛，他为了保护小牛啊，用力猛烈地触撞了胡袈裟王，甚至刺穿了胡袈裟王的肚子。胡袈裟王当下就命中了，而命中之后马上就生不还天就是第四禅的五不还天。佛吩咐弟子们涂皮火化将胡袈裟王遗体火化，其他供养。佛告诉弟子说，这罪报的根源 一定要小心，不可不慎。也就是我们造了恶业，一定会感得恶果，不要等到恶报现行的时候才惊慌失措。我们要知道这罪报的根源，它根源是什么？就是无明烦恼还有恶业。我们不要起烦恼，不要造恶业，这罪报的根源一定要相当谨慎才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老是计划着、明天如何如何，其实要随时把握当下。而且呢，我们过去造了什么恶业可能不是很清楚，但是这个果报啊，毫无预警的说来就来啊，我们要甘愿的承受、惊恐也没有用。那这位福迦沙王为什么正果之后又被牛所猛烈的触撞而死呢？欲知详情，请待下回分解。